上个星期，加拿大全国发行的环球邮报独家报道，西部阿尔伯塔大学继续和中国进行广泛的科学研究合作，项目当中包括了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领域。而其中的一些项目，加拿大的教授、研究人员已经同中国方面合作成立了公司，以便使加拿大开发的技术商业化。新闻曝光之后，阿尔伯塔省的高等教育部部长尼古拉·里德斯随即发表声明，说要就此和阿尔伯塔大学管理层交换意见。在发表美国之音的声明当中，尼古拉·里德斯表示，他对于加拿大知识产权可能被盗感到担心，同时他更加担心和中国的合作研究成果可能会用于中国的军事以及是情报机构。他还表示欢迎联邦针对这些的严重紧迫的问题制定全面的框架政策。目前包括加拿大公共安全创新科技、卫生部以及安全情报等多个部门代表组成的大学工作小组科研卫士正在密锣紧鼓收集意见信息，有望在6月底出台联邦层面的大学与外国政府合作风险指导纲领。而同样在上个星期联邦议会加中关系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上，阿尔伯塔大学中国学院的荣誉院长侯炳东教授表示，自己担心政府这些的做法会破坏加拿大学术自由的悠久传统。
I don't believe that government should be micromanaging the affairs of universities, the independence or autonomy.
侯炳东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他不认为政府应对大学进行具体的管理，大学的独立性或者是讲自主是非常之重要。一旦政府开始对大学每个细节进行管理，这种控制就会越来越多，学术自由就面临威胁。米歇尔·朱洛卡苏说，曾经担任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亚太地区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面对着中国多年窃取知识产权行为，加拿大的学界、政界缺乏应有的警惕。
In general, are extremely reluctant to hear any warning.
卡素话表示，加拿大学术界人士通常对接受情报安全部门的警告极度犹豫，无论呢个警告系嚟自安全情报局，还是系嚟自皇家骑警或者系政府部门。他介绍话，响自己多年以嚟嘅职业生涯当中，多次目睹有研究者陷入困境，比如系失去咗知识产权，陷入复杂嘅纠纷。呢个时候，佢哋先至意识到危险，但系为时已晚。他分析话，中国针对加拿大大学嘅间谍行动，主要系包括窃取正在进行当中嘅大学科研项目情报，渗透一切华裔学生组织，尽可能咁控制佢哋，以及系响学术领域招募有影响力嘅人物等等。不过，亦都有专家认为，加拿大政府过往曾大力支持大学研究人员同国外合作，得到资金支持，但系现时佢系要求响同中国合作上边系刹急车。到目前为止，针对同中国嘅合作，联邦政府未有给出任何嘅指导。卡苏话承认，事情发展到呢一步，加拿大政府有责任，政府应该一早对相关项目提出指导，亦都应该对类似嘅事件处理更加强硬。侯炳东教授认为，当中的一个问题是加拿大的教育是属于各省政府管辖，而安全情报部门的大部分工作是联邦层面，无论是大学还是省政府都无法就国家安全作出评估，这个是需要联邦、各省政府以及大学共同协调。上个月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以及是议会的情报安全委员会分别发布了年度的报告，点名中国和俄罗斯对加拿大国家安全带来威胁。而2020年加拿大面对的国际间谍活动是冷战结束之后最严重。加拿大安全情报机构亦都曾经多次提出警告，中国窃取加拿大敏感技术信息以及是成果、合作研究成果可能会被中国用于军事设备以及是对民众的监视监控等等。加中论坛的顾问委员会成员、渥太华大学科学技术与政策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约翰斯顿有多年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多年来他一直就此向联邦政府提出警告。他曾经专门就加拿大科技项目在中国的合资企业撰写过一份详尽的风险评估报告。这份报告说，例举了这一类合资企业遭遇的困境，比如加方的企业拥有权比例太低，有些可能低到 10%， 加方经常受到中国合作伙伴的压力，要他们放弃更多的公司拥有权，要求技术转向，出售关键性的技术。这些努力的目标都是要争取得这些科技成果的控制权。他还强调，中国是举国体制，任何的行动，大到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小到个人在加拿大校园的行为，都是服从于国家需要。而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机构和个人几乎是没有选择的。他举例说，比如中国政府的军事以及民间科技融合政策，规定一旦军事科研需要，所有的民用科技成果都需要配合。这个亦都意味着加拿大即使是和中国的大学合作，它的成果可能会在信息之间是被转为是军事使用，或者是用于对民众的监控设备，他们必须要加倍小心。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曾经在去年专门就加拿大大学和中国的科技合作致函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声称和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合作，加拿大没有任何的担心。邮件当中表示，各国应该为教育和科技领域正常交流合作创造有利的条件，亦是舒适的氛围。他们是坚决反对将学术以及科学研究当中的正常交流和合作政治化，以及是对中国军队进行妖魔化。侯炳东教授认为，中国将在未来科技发展当中处于领先地位，加拿大应该保持和中国整体的合作，而不是对中国彻底关闭。他说，他们和中国并非是处于冷战，至少现时还未有。
I'm strong in favor of continuing academic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I think it's good for China.
他还表示，他是强烈支持和中国继续进行学术合作，他会带来改变，这个对中国是有好处，对加拿大也都有好处，但是他是希望能够避免出现麻烦。他承认加拿大政府是需要保护自己本身国家的知识产权，在同中国科技研究当中，如果涉及到敏感的课题，政府是可以给出风险纲领指导，但是在无需要担忧安全的领域，应该是继续同中国合作，比如是医学以及是环保项目。根据报道，阿尔伯特大学从2005年开始和中国展开科技研究合作，目前他们可以进入至少50个中国国家级的实验室，60位教授得到了中国国家实验室等机构的90个项目资助。而位于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埃文斯教授在加中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透露，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300多名的教授对中国有强烈的兴趣，各个院校和100多个中国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加拿大大约有超过14万中国留学生，应该担心的是中国对加拿大大学施加影响力。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局前亚太地区主任卡苏亚是对美国之音表示，自己不认为政府出台风险指导纲领会影响加拿大大学的自主以及学术自由。他说，这个将会是一份指导性的文件，他只是发出警告，提出建议，政府不应该规定大学怎样做，但是政府应该为大学提供工具，比如是如何对潜在的安全风险进行评估等等，而最终仍然是由大学来做最后的决定。他反而警告说，和中国的密切合作可以令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对加拿大大学施加影响力。
And I don't think it's appropriate to talk about balance between getting money.
约翰斯顿女士则是表示，她非常理解加拿大大学珍视自己的学术独立自由，不过她得到的金钱资助和国家安全之间要寻找平衡是不恰当的，在任何情况之下，国家安全都是最重要。他两个都是介绍说，这年龄以来，中国通过各种的渠道，比如是一些公司甚至大富豪对加拿大大学进行投资，邀请加拿大大学研究人员前往中国讲学，开发共同项目等等，但是这个可能会给予了加拿大大学的独立带来限制。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2009年卡尔加里大学授予达赖喇嘛荣誉博士学位，这个的做法令中国政府非常不满，而之后有好几年的时间，中国教育部不承认卡尔加里大学颁发的学位。约翰斯顿女士认为，很显然这类的报复行动会对她接受的中国资金的大学起到寒蝉效应，很可能会在是否支持校园里面的香港民主行动、是否就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等表态问题上面对大学产生影响。他还表示，加拿大大学应该在究竟接受了多少的中国资金上更加透明。 加拿大聯邦創新科學以及係經濟發展部在3月份出台了一份聲明，表示加拿大擁有世界級的研究機構，它的開放和合作研究氛圍受到越來越多的間諜以及是外國的政府干擾。聲明要求加拿大學術機構、研究單位以及是私人企業在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以及是學術發展的時候要格外小心。聯邦政府表示正在制定的風險指導綱領當中會包括具體的風險準則，將國家安全納入和研究伙伴的評估和考量當中，同時可以幫助研究人員更好地對項目潛在的風險進行評估。卡素亞說，情報機構行動當中最有效的保護就是大家的意識，這一度借指是大學意識到和中國合作的潛在風險，而不是安裝多少的攝錄鏡頭、監視系統或者是警報系統。而侯炳東教授就建議，加拿大應該對其他的西方盟國和中國的科技合作政策進行研究，同時政府的指導綱領應該是側重於為研究人員提供便捷清晰的諮詢以及是風險評估的方式。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劉潤賢加拿大的報導。